家好，我是四四，
我是奴役，我们游走在艺术的边缘，
跟我们一起四四奴役，
让你一生事事如意。
我们每周四会在这里跟大家聊聊当周的戏剧、音乐还有艺文的演出。Hello， 大家好。
嗨，
我跟你们讲，今天我们在很高级的地方录音。
对，我们今天也是外出录音，可是很幸运的到了一个专门的录音间。
对，是不是听到现在完全没有杂音？吼吼吼！你看是不是听起来的声音很好听呢？但我们今天来这边呢，就是因为要访问一个人，所以我们就是用了这个很高级的地方。
没有错。
OK OK，
我们先介绍一下今天的来宾是谁。
今天的来宾呢，是我一个认识很久的人。差不多十年了吧，
不就同学吗？
对，认识很久的人，他是我们我的大学同学，也是就是出社会之后有一直不停的在见面的大学同学，
不停。
对，因为有些人是没有，没有见过面的。
会持续见面也是因为他还是持续在剧场这一块里面耕耘嘛。
对，
好老派用词，
对，耕耘，对，
还在浑水里面出不去，
对，然后我们先来隆重的欢迎，就是你会配掌声吗？
不会。
哦，好 ，OK， 那让我自己配，就是让我们来欢迎雅柔，陈雅柔，
你好，大家好。
那雅柔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介绍一下你现在目前在剧场里面从事的是哪一部分的工作吗？
我在剧场里面。一半的时间在做制作，就是当制作人、执行制作这种，然后另外一半是做编导。对。
雅柔其实呢，我在大学的时候就是从大一开始就跟他同组了，
对，
同组上课，我们是 A 组的这样，然后就这样一路一路的上课上到了大三，然后我一直以为雅柔会主修导演。
哦，不是吗？
不是。
我也
是。
不对啦，他是主修演员嘛。
对啊。
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有帮你做过 solo 嘛。
应该是。
对。
可是那个时候是还没有分主修的时候。
分了啦，他
那时候就是因为分了才要
做。他一定要做才可以毕业。
哦，
对。
老师，因为我的那个主修老师是杜思慧小姐。
对，就是杜思慧老师的主修生呢被规定就是毕业之前一定要做一个 solo。
没错。
对。
OK。
然后那个时候呢，我是大一的时候吧，在上那种导演基础课的时候就是当你的演员。
嗯。
然后你是不是也是我的演员啊？
我已经忘记了，我们都在乱演。因为每个人都要导一个片段。
你的没有乱演，我很记得你的。不是家里有一些暴力的事情吗？
不是。
不是吗？啊，不是
那个有一个神秘的电话。
电话，家里有暴力的事情是我的。然后你有演，我记得好像是这样子。
天哪。
对，很久以前的事情。
那为什么那时候选主修选表演，可是后来还是出来之后没有从事演员？怎么难以启齿
吗？因为那时候觉得，就是我觉得表演很难，然后我想要，我觉得要做很难的事情。
那你那时候不是我们大二的时候都有一个就是老师们的导师会谈？大二的时候，
对。
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是很多老师的时候，我记得是建业老师跟我说，
嗯，
啊，你不要修导演了啦，你让那个不能修导演课的，不能修表演课的同学修导演。他那时候我记得是这样子，你有被劝退吗？
我有啊。
你也是这样子被劝退的？所以就是，
但不是，我记得是有一次大二的学期末有一个类似老师会谈，然后因为我的学号是
1号，
对
对。
然后我就第一个进去会谈，后来我就哭着出来。
啊？为什么？
因为那个老师们就问说，就是因为大三要选主修，然后就老师就问说我要选什么，我就说我想修表演，这样。然后我记得老师第一个反应就是为什么？
所以老师是叫你不要修表演，所以你就哭着出来了。
因为他们觉得我看起来很没有想要修表演。
好，没有啦，因为以前就是老师们都会蛮强调，就是演员要有企图心。
没错。
对，因为如果你没有企图心的话，你很容易就是会在竞争的这条路上失败。
但是不能只有企图心，就是在大学时期嘛，就像雅柔，如果觉得就是我只剩大学这2年有机会碰表演，我以后也没有要当演员， 我要趁这个机会。
不行，你如果讲出这后面那句话，你就完蛋了。
没有人会收你，
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演员。
对啊，就是这样。
没有人在，
因为这不是要对对对，
苛哦，
没有人是在跟你玩的，是要
真的要。这不是玩啊，可是就是我希望我把我这两年时间花在这件事情上。
那你以后要干嘛？
我学了表演，对我以后的工作会有帮助。
我觉得那时候我们好像也不会想这个，
也不会想到那么多。
对，
因为我们从大一就被教育，就是如果你要当一个演员，你就应该要是很认真、很慎重的
对待这件事。
但是你终究主修演员出来，还是选择做了其他的工作，
因为主要是没有人找我演戏。
有啦有啦，
有吧、
那个、有啦有。那个时候亚柔也有演过蛮多。就是我记得有啊，我们那时候也有一起演过戏，在学校的时候有一起演了《浮士德》，嗯，就叫《浮士德》，对不对？
好像
台湾
不是台湾《浮士德》，是我们两个去看的，
哦、是我忘记
就叫《浮士德》，对不对？
对，
那时候然后
学制，
对，是学制，然后学制演完了之后，我也有跟亚柔一起做壁纸。
嗯
嗯，做了窗明几净，
没错，
你有看吗？
有吧，我忘记了有。
我们是台湾首演版的窗明几净哦，
有一个窗台啊，
有一个
大、
那
個、大窗，
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很美的舞台。
然后后来毕业之后，也是一些小小的演出，就是你也都有参与啊。
嗯，
那时候断尾系列的时候，
断尾系列的时候，其实基本上亚柔就已经在做导演跟编剧的工作了。
断尾的时候你都没有演出，
他有，
有我都有，
对对对，对吧？
但大部分都是他组织一切的
哦，
就是我们可能会被分回来说，哎，写个什么东西啊，干嘛、啊
嗯、
发展啊，可是都是亚柔在把所有东西就是组装起来。
嗯，
对，
所以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决定要往编导的这条路去走嘛。
我觉得应该就是大四做 solo 的时候、
oh,
才开始写剧本
哦、oh.
本身、oh. 谢谢杜思慧小姐对 那时候开始写剧本就觉得是一件会想要做的事情、
嗯、
就是自己写出你想要讲的事情这件事情、嗯、因为以前不太会去想这个你不会被、
嗯
逼或是被鼓励去做这件事
嗯
尤其主修表演的人会觉得修表演就是你一辈子的、
嗯、
就是你知道会带着那个自我期许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好、欸、我也是很到很后面的时候才有开始思考这件事情因为以前在刚开始跟亚柔在做断尾系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断尾系列断尾系列是一个很值得一看的戏但现在感觉也是不可能再重现了这样子、
嗯、因为我们年纪都大了
对就讲的是白讲但是就是在断尾系列的时候其实根本没有意识对我来说我根本没有意识到演员在做自己创作的时候是什么样子虽然我们有被分配要做这个功课写完了之后就交给亚柔然后亚柔会把它组织编织成一个拥有故事线但又不是完全像我们以前学的那种就不是它不是一个剧本里面的人物都是写定的或什么的但我们又从中好像又得到了人物但我那时候完全没有意识这件事一直到很后面也是开始可能要做 solo 开始念书可能要重做 solo 的时候才有发现这件事
开始继续念书
对开始继续念书的时候才有感受到这件事情所以这就是以后大家应该是大学的时候毕业就是一定要做 solo
我是觉得每一个演员
都应该要做 solo
跟他讲的一样跟他讲的一样
没有错
他也是
这
样说
我也
这
么觉得一路上从毕业之后到现在也十年了嘛十年我们毕业十年了吧、
啊、
差不多
十年刚好哎、
欸，
差不多了
我延毕半年
那你现在主要创作你有自己比较明确想要走的主题或者是你想要关心的议题吗
嗯，刚毕业的时候因为我进女书店工作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关注很多比较是性别议题的事情、
嗯、
然后后来就是接触动物沟通，
嗯
嗯，
然后又看了一个俄罗斯的实境节目叫《通灵之战》
哦，我知道，
嗯，然后总之我觉得我自己现在比较想要，如果是写东西的话，会希望是从比如说动物的视角，然后或是从东西物件的视角去看这个世界，嗯，
嗯
这个是接下来。 可能明年会想要继续做的事情。
哦，感觉很特别。
跟雅柔合作的时候有一种很奇怪的感受，其实
什么意思？
因为其实从断尾系列嘛，就像刚刚雅柔讲的，他我觉得在他的作品里面的都有一个演员会一度有点模糊的状况，因为你在断尾的时候，你就是被分配开始回去做可能关于这个场景或这个状态里面的功课，做完了交给他，然后就出来就有剧本了，然后我们就演嘛，那是断尾时期。然后后来有一阵子雅柔在做的是气味剧场，对，然后在气味剧场的时候，我有几次是在旁边担任，就是我忘记我是什么角色，但我在旁边我在干嘛，控音乐，
对，好像是那是排助，
对，
因为你不能演，
哦，好像是吧，
对，
我都忘记了。然后那时候就是会感受到不一样的创作的模式加到这个戏里面，然后那个时候味道跟声音就很重要。然后后来在下一步的时候到了宝藏岩，是前年的时候吗？
2018。
那就是很之前了，已经这么久了，
大前年，
大前年的时候，
反正19跟20都过了嘛，
对，
就莫名的过了，
对
对
对。然后2018年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是更让我觉得更到另外一个地方了，因为这宝藏岩的创作啊，基本上就是你不知道自己今天做的这件事情到底会变成什么，然后不知道哦，然后一直到进剧场才会有慢慢的有一些苗头。
OK， 那这个东西，
看起来非常困惑，
是对你而言，是你自己知道有什么中心的东西去把这些东西串起来吗？还是你也是在过程中去找？
我觉得确实我也很模糊，
会吗？
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很难，就是比如说不管是宝藏演的或是这一次在剧的漂移误差，如果你就是问我这出戏在干嘛，很难一句话，
还是你是有一个感觉只是没有办法说明的，不然你是在这中间你怎么做决定啊，就是怎么决定哪些写出来的段落要不要用，或者是演员的哪些表演你要不要留下来，就是你如何去决定这个东西。
我觉得比较是这个好难哦，
因为我觉得其实在我当他演员的时候，我都知道他知道他要什么，但我们不一定知道，可是就是不就所以然后现在我已经知道根本不用担心，因为最后他一定会知道，我们只要在现在做出来他要或不要的东西，那我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做，我要去做，我不能，因为有的时候演员，很多演员会很容易就是拒绝，或者是会开始想说啊，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就是我现在已经就是知道说反正雅柔知道他最后的东西是什么，即便他现在也没有要告诉我，但是他会告诉我说他会想一想，或者是他现在要或不要也很明确，所以其实我现在都没有很担心在做他的东西的时候。
这一切听起来太灵异了，就是今天都排练完之后，然后回去就开始翻牌，说这个要这个要，
也没有，他现场就会翻牌了，有的时候
是用这种方式。所以
刚刚排练就有直接摇头，
对，他就有直接摇头啊，对对对对。
所以你其实是很感觉型的。
我觉得应该是说，我喜欢跟演员一起创作，然后我觉得我会喜欢。就是表演者是主动的，也就是你不是只是在帮别人要讲的事情代言，就是对我来说去研究，作为一个表演者，我们都是现代人，然后你在意的事情是什么，然后我们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会慢慢看到每一个人的在意的事情或是什么，然后我们一起去演，或是我们一起去研究某件事情，对，然后其实我们排练都很松散，就是因为我们会花很多时间在讨论为什么某一件事情对我们来说是有趣的，或是有些事情就还好，然后我们就是很多这种发展或是研究，但是最终他要走到一个演出的话，他其实需要很多时间筛检。
那应该是这样说好了，我觉得这种共同创作的过程，我觉得我可以理解，就是大家一起在过程中找到一个共同的目标，然后去执行出来。 但是在做一个演出之前，总会有先决定某些事吧，例如这次主题是什么，
嗯，
那或者是他要走向什么样子，大概什么样子的形式，
嗯，
就是有你会先决定哪些事情吗？还是说会先稍微写一些文本吗？一些段落再去跟演员做开始吗？你会先决定的事情会有哪些？
我觉得每一次都不太一样，
嗯，
然后像这一次蛮明确的是想要，哦，这次跟宝藏演的都是就是很明确的想要从物件，第一个是从物件出发，
嗯，
然后另外一个是找到 生活中荒谬的场景，
嗯
嗯，
所以就是这个非常模糊的感觉，啊，
我们先讲一下这次演出是
这次演出是在11月的12号到14号，我说对了吗？
应该是吧。
对，就是12号、14号，然后我们会在湿地进行四场的演出。然后
演出名称是，
叫做漂移误差。
没错。
对。
漂移就是那个漂移。
对。
然后误差是误差值的那个误差。
耶耶耶。
OK, 所以像这次的演出就会是比较物件的视角去看，
对，跟生活上面的荒谬性，对。
那目前排练已经对你而言，你觉得有一个完整度了吗？
有吧，有
吗？有一个方向了。
我们的架构都已经
其实很清楚
了，嗯，
这次是很快就蛮清楚，其实我觉得这次蛮快就很清楚，
嗯，
对。然后我也觉得有的时候跟雅柔工作比较有趣的是，他都会提出很多很有趣的东西。我们这次可以剧透吗？
可以吧，
就是会有一种我不一定，我们不一定现在这样想会想到，但我们平常可能都会这样做的事情。
例如
就是里面有一个桥段啊，就是开始回想说，那如果我买了这个东西的话，
嗯，
那我如果没有，欸，是我没有买这个东西，我买了这个东西，
然后我为了要用这个东西，所以我做了什么事情，
对，
然后为了要做这个事情，所以我又干嘛，
又做了什么事情，
oh,
往回推这样子。但其实，
okay.
一直以来我们好像都是这样在生活，只是我们更没有意识。
哦，就是你很多生活中的理所当然，如果你没有去注意的话，它其实就是过去了，
嗯，你就会你其实慢慢被一些东西改变，
嗯，
但你没有自觉。
Oh,
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对我来说这个很有趣，
嗯，
然后另外一个也是，就是你会平，我们不能讲它是平行时空，也不是平行时空，但是就是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但是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说麦克风是麦克风呢？
嗯，
对，它也可能叫做吹风机啊，虽然说它不能拿来吹风。
光真看起来很困惑。
我刚大疑惑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叫水瓶是水瓶呢？它也有可能是化妆箱啊，我里面难道不能放化妆品吗？为什么拿来放水？
嗯，
哦，
就是
这个我还可以理解，这是功能性的问题，但
是
麦克风就不会叫吹风机啊。
可是它也可以叫别的东西啊，就是我们帮它定义了一个东一个。这样讲对吗？
就是比如说我觉得这个的话，就是如果是这个概念，
嗯，
对，就是我们刚讲的物件其实几乎都是人设计做出来的东西，
嗯，
就每个东西都有它被设计的目的，
嗯，
可是难道这个东西就像它被出生了，就是如果是人的话就被生出来嘛，
嗯，
对，然后但是物件它一样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了，那难道它只能这样活着吗？这种感觉。
嗯，理解。所以你们排戏大部分都在花时间像这样子讨论吗？
也没有，一点点时间啊，也没有到大部分的时间。以前宝藏也比较多时间在讨论，
嗯，
这次大部分就是其实雅柔已经有某一些架构了，然后我们就是开始从这个架构里面再去生东西。对对对对对。
嗯，那我想问的是说，你现在选择就是把视角把观众的注意力放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们不曾去注意过的小事情，这些物件，或者是换个视角，那你会希望观众看完这些以后他们得到什么样子的感觉？你有预期他们你能够带给观众什么吗？
我有觉得希望大家回到自己的生活之后，可以用不一样的视角再去 感觉那个生活，就是你实际上你的生活到底是什么。
嗯嗯，因为我觉得其实他出功课的时候，我们回去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我回去的时候会开始尝试着做嘛，做一些事情，然后我就会也会在想说，诶，如果我用这样子的方式生活一下，旁边人一定会觉得我很奇怪啊。
嗯，
可是难道没有人这样生活吗？说不定有啊，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国家
有啊，
对啊，说不定这个国家是这样子生活的。
嗯，
就像我们可能现在看到很多影集，还有说设定就是那个国家会这样，像《使女的故事》好了，
嗯，
就那个影集就是那样。那我们也可以设定一个我们的国家。那如果我以后从小教育我的小孩都这样，那小孩怎么办？只是这样子，就是想一下啦。就是我希望看完的观众也是会心一笑这样子。
嗯
嗯，蛮有趣的其实。可是我有个问题，
嘿，
难道雅柔没有想过要做一个？都是纯文本的制作吗？
你是说很认真写剧本
之类的，
有一个很故事的？
你做你的故事，你写的故事也好，或是你做一个本来就有文本的故事，这样、
嗯、好像还好。
现在完全就是还好，对不对？
因为没有到完全，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好像就是还。
嗯，我
懂，就比较不会是现阶段想要尝试的东西。
对，但因为我觉得很多人都做得很好了，就是去做比如说写实的一个比较有像经典文本那种、
嗯、
其实有蛮多人都做得很好，然后如果我没有特别想做，那就代表我应该也不会做好。
哦，懂懂懂懂懂。那雅柔现在也有想说有什么角色很想演吗？
我吗？
对啊，
我想要当一个喜剧演员。
哦、oh,
我真的想吗？我不知道
怎么可以在回答完之后还问说真的想吗？就是如果要当演员的话，目前可能要喜剧角色邀请你，你会比较有兴趣，是不是这样说？好，是这样吗？
不知道，可是我觉得我没有特别想演戏啦、就是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后来毕业之后演戏我也觉得很恐怖，就是要上台，其实我就是光是段尾的时候，其实要上台我就是心跳都很快，就是让人很紧张、然后有点开始觉得有点对健康可能有点损害。
可是当导演的时候就不会？
当然不会，当编剧很开心。
所以其实如果说想要找你写文本也可以吗？
对啊，
所以但是是写文本哦，
嗯，
就不是像
就是没有你那么多自由发展的空间，他可能就告诉你我要一个怎么样怎么样的故事，
这是可以的吗？
是可行的吗？
我觉得可以吧，因为不应该说比如说方向是那样子，可是每一个编剧去写一定都会是他长相一定会是不一样的，
嗯，
那如果是对我来说应该可能就会是某个样子。
所以说如果说这个导演正在做即兴发展，也可以邀请你进入这个剧组里面，你可以帮他把文本写出来，他们在发展，然后你就在旁边写文本，这也是可以的。
可以啊，我这一次有就是在剧有刚还没有演出，十月底会演出、
嗯、
就是他们在云林有带一批在地的青少年、
嗯、
然后就是做主题就是云林当地发生的白色恐怖案件，然后其实我们就是跟这个也没有算团体，反正就跟这一群人工作、
嗯、
这群青少年工作、
嗯、
然后我这边去也是出一些题目，然后让他们回去想、
嗯、
比如说去出他们假设他正在一个白色恐怖的场景里面，
嗯，
那你会是谁？
那这些学生们、嗯、就是青少年们，他们也要阅读过相关的资料才可以吗？
对，他们都知道相关的，他知道事件是什么、
哦、
但是让他们去找到他在，如果假使是你、
嗯、
你想象你在那个场景里面某一个人被逮捕了，那你是谁？也许你是邻居、
哦、
然后或者是你是被逮捕的人的太太、
嗯、
然后那你看到什么、
哦、
然后你在想什么，
然后你得到这些东西再整理成最后的演出本，
对，
这样。哦，
其实我觉得很不错，这种话这种的发展的方式。
嗯，因为除了自己要创作的演出的话，这几年你有接过 商业性质的演出的工作吗？就是
酸民吗？
有，他有接一个，有算是，但是商业性质的啦。
对，
就是不是你自己想要做戏的去发展的那种。
有啊。
哦、OK， 那这样子的创作的方式，你会很抵触吗？还是就是也觉得还好？
我觉得
好像也没有，你没有很抵触啊？那个时候
好像也没有，我抵触的是别的事情。
你说一些剧组里面的其他方面是不是？那个我想应该在每一个商业案里面都会发生，但是在创作本质上你并不会对你觉得。
我觉得不会，因为其实我们大家现在都不是都泡在影集里面吗？就是所有的影集其实很多都也是它会有一个叙事的事情，大部分的就是叙事的具体的有故事的东西。对，然后其实我也就是一直在看这些东西。就只是，对啊，如果是我自己发起的话好像可能会有点难，但如果有人逼我做这件事的话可能就会有比较有动力。
了解。
亚柔是什么星座的？
我是摩羯座。
他是摩羯座。
摩羯座
其实有点不像。
对、啊、
但是你月亮是什么你知道吧？
我月亮是母羊。
哦，
怎么了吗？
哦，你月亮是母羊哦。
对啊。
那你上升是什么？
上升是双子。
哦，
都是我很不熟的星座，怎么？
不会啊，不会啊！
我现在想不出来有什么关联。
我觉得
可以 comment。
我觉得其实因为当然也不会，其实亚柔没有不像摩羯座，只是有的时候我会在想说，他不像摩羯座一样很老成。
我很老成啊。
不，有的时候你的反应其实是很，这样 要怎么说呢？很直接的，然后也是很。你在排戏的时候也不是老，你不是老成的，你就是一只活跳虾啊。所以这个跟他月亮母羊
你才活跳
真的啦，这跟他月亮母羊很大的关系耶。
哦，为什么？
因为你母羊是刚开始，
母羊
是新生嘛。
对。
然后那个水瓶座是最老啦。
哦。
然后你摩羯座上一个而已，所以你就是一个就是你知道刚新生的孩子，但是有一个老的东西在旁边。可是新生感觉是你里面最丰富的状况，你只是在外面让大家看起来是老成老成的，但是其实里面就活跳侠、啊。
哦，因为我没有想到摩羯座会对这个世界这么有好奇心。
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讲不出来，我想不出来有什么关联。可是是什么造就你？你觉得你找得出原因吗？是什么事情或者什么样子的经验让你觉得你现在的重心会？你会对于你现在的身边，对于现在的生活，就是
我觉得喝酒很有关系耶。
是因为喝酒之后感官放大吗？
不是，是因为喝酒之后你会开始怀疑为什么事情要是这样。
哎，
我觉得跟喝这件事应该跟喝酒以及动物沟通比较有关系。
事情不再是理所当然的，
对，
然后开始可以有怀疑的可能。
就是因为喝酒的时候很多人会做出令人费解的事情，我觉得可能也有。
所以是因为你本身喝酒的原因，还是你看到喝酒的人？
都是
本身喝酒。
本身饮酒是。
对，现在好多了。
没有没有，那个是一个契机嘛，不是表示说要创作的时候一定要喝酒。
没错。
哦，所以是喝酒的那个状态让你发现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不是这么理所当然。
对啊，你就会开始想一些，比如说，不知道哎、欸，就是你就会开始进入某一个状态，然后你可能就会做出平常你其实不会做的事情，或是你开始想一些平常你不会太注意的事情，因为喝这酒就是，到某个阶段你可能就是整个人会慢慢的，然后你可能会盯着某个东西，然后开始思考它。
所以大家真的、哦、喝酒不能开车，知道吗？
真的，
真的危险，因为你东西会变。
就是打破框架的那个起头。
然后另外动物沟通的原因也是，因为从动物的视角，其实他们在意的事情跟人类在意的事情其实也蛮不太一样。
你现在持续还有在做动物沟通这件事吗？
我现在持续一直有做的是跟我家的猫沟通，
就跟然后跟你家的猫沟通。
然后今年有跟明日和和 合作一个也跟动物沟通有关，但是其实它是、嗯、本质还是线上演出的，
是外送的那系列的。
对对对，也是外送。
嗯、
外送第二 part 的是你，
对
你有加入，对对对。
哦、OK， 那你跟家里的猫的沟通会成为创作的元素吗？
好像不会。
啊、不会啊、哦？为什么？
嗯，没有跟他们比较就是家人关系啊，都在聊一些琐事。但有时候会想要访问他们、哦，比如说他们觉得这个牌子的主食罐
好吃吗？
就是问一下那个客是什么顾客的意见。
但因为我觉得是因为他现在做的制作里面还没有讲到，可以讲到这个动物是不是以动物为出发啦。这一次的制作比较不是，它是以物件嘛，然后跟就是生活上面的颠倒反常的不一样的。对，如果说下一个制作或许他如果从动物出发的话，可能就会用到家里的猫很多的想法。那我想要问一个很就是我很不懂的问题，是说这个动物沟通它是什么动物都可以吗？
什么理论上什么动物都可以啊，但是如果只要对方不想跟你讲话，你再会都没有用。
所以其实像昆虫也可以吗？
昆虫也可以，植物也可以，
植物也可以。
嗯，
哦，好酷哦。
有些人也有些人做矿石的沟通，所以我那时候才会觉得，那为什么这张桌子不能沟通？
那对，是为什么呢？
嗯，我不知道，我还在想。
哦，
可能要问很厉害的人。
可能是因为他现在已经没有生命了吗？
嗯，
他本来是树，但他现在变成桌子了。
对。
可是那亚克力就不能沟通了。
可是亚克力它是塑胶，塑胶以前是石，就是
石油类的
啊。然后石油是以前动物的尸体啊，
可是他们是真的过世了，或者是他们集结太多意识了，他们如果大家都要讲话，
去了太多地方，
对啊，欸，如果有很厉害的动物沟通师，也可以跟我们交流一下。
如果你有办法跟亚克力沟通，可以私信我们，
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
太想知道了。
对啊，我其实也是觉得，因为我在想，我只要在想说，如果说这样子，如果突然间飞来我们家的蝴蝶，其实也可以沟通一下，
可以
这样子。
这个绝对可以
哦，觉得好酷哦。
那可以跟家里的老鼠沟通，请他们离开吗？
可以啊，但他们不一定会听你的、啊，就是他只是有点对我来说比较，就我的 level 可能比较只能当个翻译，
嗯，
可是我不是一个很会谈判的人，
哦，
但有些人很厉害，嗯，
那所以说蟑螂也可以叫他们走。
对啊，
这种状况就像
会拒绝你，
你可能会讲英文，你可以跟外国人讲话，但如果你是一个很不会讲话的人，还是会把对方弄生气一样。
Oh my god！
就是你现在拥有的是一个沟通的语言，但是沟通的方式或什么，就还是依照每个人状况不一样、
嗯。对啊，然后有一些厉害的沟通师，他可能有点像諮商吗？或是他有一些比更灵性的一些工具，他可能就可以有疗愈的。就是
疗愈人还是疗愈动物
都是、
oh, OK OK OK、
嗯、但我是没有那么厉害的。
你现在这样子创作的方向有你自己的风格跟你有兴趣的事情，那你平常看戏的话，你会选择怎么样子的戏会是吸引你的？会是因为创作者的组成呢，还是因为主题呢？
都会。然后一个是我们一个是我在意我喜欢的人的戏，
嗯，
我可能会去看，
嗯，
但不是什么什么，不是那种哦，看到我朋友在台上觉得很骄傲这种，是我想知道，
好笑歪了。
因为很多人会去看亲友的戏嘛，可是对我来说比较是我想知道我在意的人在意什么事情。
哦，
对，
oh, okay.
就是他们，如果我想研究这个，我想知道他们想要研究什么，
嗯，
对，这种状态，然后。其他像比较奇怪的演出我也会想看，像那个天团，
你说明花园？
不是不是、
哦、天字团这样
我也在想说天五五六六
不是
什么
天
团
心好难
看
就是天团是克德峰跟高秀慧的团，然后他们以前是做，他们本业是美术老师，
嗯，
但他们以前都做行为。
克德峰吗？
对，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突然想到，因为他们这礼拜在台东有演出，
他们去年也有在台东演出，
同一个时间。
柯我有跟柯德峰老师，我那时候跟他一起演了那个山地画。
哦，对，
他真的是
个舞者，
对啊，是迷人嘞，
类似这种。有趣的演出、
哦、如果形式很有趣的话你也会有兴趣，
对，或是他在比如说想不到的地方演出、
哦、
像在去上礼拜在树林，在一个林场里面、
嗯、
在台南吗，对，台南的虎山林场里面演一个音乐会、
嗯、
那个我们会想看，
因为我觉得其实这就是一是深度应该说重度观赏戏剧的人们以及在学表演的人其实都应该要各方面大量涉猎的状况底下，亚柔所讲到的这些演出其实都是应该大家应该要多多的去不管是去找来看或者是看了之后一定可以有一些不一样的创作的模式或者是看世界的观点会不一样，因为我觉得演员其实很需要，那重度吃这个就戏剧表演的人的话呢，你也可以打开一些不一样的视角，因为有的时候就是大家看的东西会很类似，但是其实在重度就是观看戏剧的人的时候，他们的确很多是很不一样的，然后可能会跑到很远的地方看戏，那我觉得其实这个应该要有一个自己的那种叫什么、啊、看戏情报
哦，
或者是一个你都看什么的这个，因为其实我觉得很难，我觉得刚开始想要找到这些演出的人不容易啊，要知道这些消息其实不容易、
嗯、因为他们可能不是，其实就是你不是商业演出的时候你的宣传的力道，
对对对，
以及能够触及的就人就真的没有那么多，
对啊，
那相对的观众而言比较难去接收到这些知
识，这是真的耶、欸、我有想过这件事，因为我觉得有很多演出其实我都不知道，像你讲的那个在聚德在台南的我也是看了你的脸书之后我才知道说、
嗯、
哦在那边有演出，不然其实我根本就不知道有、
嗯、
然后台东艺穗节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台东人，所以我前年就开始就有点关注，所以我才知道老师柯德峰老师有去演，对，很老实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然后尤其是新学表演的学生们、
嗯、
其实更应该要接触更多不一样的，他激发的东西会很不一样，
希望是这样，
嗯
對、啊，
所以你要那个、啊、
什么
架设一个网站，
我不来，
好笑死了。
那结束接下来这个演出在湿地，如果结束之后，未来目前还有短期内还有什么规划吗？
短期内就是十二月中玩具厂。对，
还有个制作，
可以讲多一点资讯嘛？不要讲的好像我们已经知道了，在那个收音机后面的朋友不知道。十二月玩具厂的演出，
因为我现在在一个地方上班嘛，
对对对对，
台湾当代文化实验场 C Lab， 就是我在这边已经第三年了，然后他每年都会办一个玩具厂夏日艺术节，然后。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本来是八月底，现在延到十二月十一、十二，举办，然后会有很多互动性很高的节目。
大家知道在哪里吗？如果不知道的话，就找空总，空全名是什么？空军总处。
没有，现在应该要找的是
还是
找实验
台湾当代文化实验场 C Lab，
嘿
，C Lab，
对。
台湾当代实验场，
台北市大安区建国南路，
在建国花市附近，对不对？
对，
附近
花市浴室这边，
在中
在地堡旁边上，
在忠孝东路跟建国的交叉口，再过来一点点、这个地方，它本来就是一个空军的营地啦，
反正是空军总部。
对，然后近几年开始转型，然后。有点像类似华山那一类，想要
就是一个
转型成一个
艺文的
园区，对对
对，
对，然后所以近几年开始都会在这里有蛮多活动，
对，
所以你说的玩具厂会是在十二月的时候，
对，十一十二，然后 它比较是免费参加的艺术节，然后观赏门槛比较低，然后会有一些就是各式各样
的。适合带小朋友来吗？
蛮适合的
哦， oh,
而且这边地方很大，
okay.
你可以带小孩充分放电回去之后，你就会一夜好眠。
嗯，没错，而且让小朋友在野放了。
OK OK， 那到时候比较确定日期的时候，比较接近的时候，我们可以再介绍。
可以啊，可以，我们可以再讲一次，
因为这
的
你也会参加。
对对 对, 對。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演出，你担任的是制作方面的事情。
这个艺术节我是策划之一，因为我们有邀屁事跟吴梦璇来做策划，他们是。算是策展团队，然后策展团队除了他们之外，有我跟 Cicia 王慧娟，这样，就是我们都是这边工作的人，然后我们也很大程度在负责制作的事情，很累，真的很累。
你为什么有办法一边做制作，然后一边做别的演出的创作啊？因为我一直觉得就是做制作的工作的时程其实跟做创作不管设计或编导演的那个工作时程其实模式是非常不一样的，
对，
就这中间非常的容易打架，你怎么有办法同时间
就是少睡一点嘛？
因为他现在就是双子摩羯啊。
什么意思？
他可以在两面的状况底下稍微的严谨的做好，有的时候还是会稍微的就是休眠一下下，但他还是可以严谨的把它做好，因为他的心还是必须把它做好，但他是一个两面这样做的。我觉得其实以前可能感觉比较不行，以前要一次做两件事情的时候感觉比较不行，可是现在我其实觉得瑶越来越厉害了。
哈，
他一真的你一次可以做很多件事情，而且有的时候还不只是你上班然后导戏，好像还有别的事情还可以同步的在做。越来越多事情可以同步了。
我觉得年纪到了好像有点体力下降了，就是今年有这种感觉。
可是头脑比较清楚欸，
我觉得是习惯，比如说像制作好了，就是你习惯某一个模式之后，其实很多事情就会变简单，它一样花时间，只是它变简单。可是以前都会比较笨笨，就是你会需要花很多时间去想解决的方法。然后但而且尤其这边其实行政什么都有它的一个规则跟流程，所以比较是你在学习怎么，你在学完这个游戏规则，但你学上手之后事情会变简单。
所以就不再需要劳心劳力，可能只需要劳力，然后你的心就可以放在创作方面。
好像对啊，就是哇，之前的话可能会更惨。但我觉得像漂移无差就是我蛮在意的事情，就是真的在意的事情。然后所以怎样都是很难的，我觉得。
那漂移无差售票是在
Acupass 是不是？
没错，
Acupass 这个售票系统大家有买过吗？我是没有，所以我讲
没有，
我讲的很心虚。在 Acupass 再讲一遍，
好，就是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 Acupass 上面找得到，
或是在剧剧团的
粉专，对。然后其实礼拜五已经卖完了，
对，礼拜五的卖完了，
对，所以66日还有票，
不知道我们播出，希望我们播出的时候已经
卖完了，
因为我们这次录音蛮早的。
对对对，
离我们播出不是蛮早。
好开心哦，终于有。
然后大家又听了一集了以后回去找，卖完了。
对，但我们已经有提早讲了，先不要生气好吗？
好，那我们今天录多久了？
我不知道，我不确定，我们看一下好。你看我们录音有多么的轻松，
但你们很厉害啊。
还好吧，
什么意思？就想到什么问什么啊？
对啊，
哎，会一直想到。
你这很长，我们很长吗？
很长，没有很长，40分钟。
那差不多啊，也是不错。那你要问那个很重要的
问题。对啊，我刚刚就是在想说时间点好像蛮到了。
好，
什么东西？
就是呢，我们会问每个来宾都有问题，我要再讲一遍。好，
我们等一下，我们今天也没有问那个亚荣那个二选一。
对。对，可是可是因为我评断时间差不多，就是看我自己喉咙的状况。
对，
怎么要很大声？是不是？
我开始觉得喉咙很紧，
对，
然后
就是
觉得差不多。
没关系，亚柔就下一次再邀他来。
但我觉得可以简单的先问他好了。
他问他是
演员的耶，不要二选一，
对，
没有问他
哦。
你身为编导， 的话，你目前有最想要合作的演员吗？
你说没有合作过但最想要合作吗？还是已经合作过？
都可以，
都可以啦。
王兆阳啊。
那我想要问的就是没有合作过，因为这个好像这个好像没有，因为好像你只要邀他，他时间可以，你们就会合作。我就说那没有合作过的，
没有合作过的，
就是你曾经可能是看过演出或怎么样，你觉得很有兴趣的演员，
他都会邀来当演员吧？
对啊，
现在还有个什么没邀到的，
或者是还没有作品适合，所以一直没有合作到的。
嗯，等一下太难了，我想一下。
我们这不是没有剪掉，这是真的他在思考的时间。
谭天吧？
哎、欸，你知道谭天吗？
我不知道，请问是谁？
谭天是、
一个台艺的，
对，他以前是台艺戏剧的，然后是很厉害的小丑，演员，喜剧演员。他现在也回，他好像也
回去教书，
对，回台艺大教书，所以是个老师了。
哦，所以现在是台艺大的老师，
老师算是老师，没错。
对，但谭天很有趣，
是哪一个谭？好失礼，但是我想要知道。
言字旁的
谭，
然后
谭咏麟的谭，
对，谭咏麟的谭，
是啊，
天空
的
天，
哦，谭天老师，
谭天老师，天沟。
OK， 好，那你觉得未来有机会的话，希望可以合作？
他应该也是，他如果时间可以的话，
就
是、还是你是想要问那种遥不可及的？
也没有，
也没有，我没有想要什么标准答案，我只想知道而已。你有你会有兴趣的演员会是什么类型？
但我也想看一些不会演戏、平常不演戏的人演戏。
哦，你说也许是
也许是耿一伟老师
啊，就也许是剧场相关，但他本业不是演员。
对，因为之前我跟我跟谁啊？
这也不是我们没有剪掉，是他在正在思考的过程。
对不起，我这个我是乌龟啊，
没有关系。
就是之前我很想要在艺穗节，做这样的一个演出，就是找很多都是剧场人，然后我们组成一个剧组，但是全部的职位大风吹
啊，有你有讲过，
我觉得大概第二天大家就会吵架，就会散掉，
就是但是会有一个人是导演，
真正的导演，
对，就是可能我觉得对，
大家
他还是有一个导演，但是
我觉得会生气。
一定会生气啊，但如果你愿意加入表示你有兴趣。
对啊，
那你要为你自己的决定负责。
不是，因为剧场圈这些人大家都很有个性。
对啊，可是不觉得很想要看，比如说不知道哎、就是
想起来非常的有趣。
你说想像吕博生演出，吕博生演出，然后
他是鼓手。
可以可以可以，好像可以耶。吕博生演出，然后梁志明是也是梁志明是
帮别人快换
快换，对，好像蛮好看的。
这段是不是大逆不道？
不会啊，
不会啊。
然后赖声川是那个书画老师，
因为我觉得完全可以想象，即使你们把他们放在这些位置上，他们绝对会找到自己的镜头。
对啊，
他们一定会在那个位置上做出属于自己，
对啊，
对于这件事情的诠释，
做出属于自己的设计作品。
对
啊，
一定是会的。
对啊，我觉得很棒耶。
吴念真是舞台设计，
沈敏慧老师幻景，全案幻景。
等一下，幻景是有点太技术性，如果他真的
看不到荧光马克，
对对，看不到荧光马克怎么办？
要畏光啊！
对对了，对了，
这样会是一个蛮有趣的事情啦，因为毕竟大家现在在讲跨界，跨界跨了那么多年，其实也没有什么跨不跨界了。现在就是所有的元素都大家想要用都会拿来用嘛，那不如再跨一点，就是
真的换职位，
对对对对对
对，
职位上的跨界，突破自己的舒适圈。
这个好想做，而且整个制作过程本演出就已经开始了。
对啊。这应该变成纪录片啦、
我期待你哪一天凑成这样子的演出。
好啊，
可以，应该可以，
但不能太久，这些人好像也不能等太久。
没有啦，可以，还是可以做我们，对啊，你可以做资深的，你可以叫洪千涵来当女主角演出啊。
哦，对啊，
类似像这样子，
或是影像设计。
哦，对对，他要自己做这样子，
嗯，或者叫赖文君去做平面设计，然后就用小画家制作，
然后这样剪，我还会剪那个报纸上面的字，就全部拼在一起那种。
可以耶，
我应该会这样子，
很棒啊。
我手绘拿去扫描。彩色影印就可以当海报。
对啊，对啊，用
手
指印这样，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好像可以。
嗯，
这我还做得来，好，有点松了一口气，好紧张啊。
好，那我就要问最后一个问题了，你直觉回答就好了。
好，
就是对你来说，你觉得戏剧是什么？
哇，
直觉，直觉，
对对，
没
有，没
有
要很，
没有什么大道理。
对，
戏剧是什么？
这也不是我们没有剪掉，他正在思考。
戏剧就只是某一些人选择用来体验世界的方式。
嗯，我们好像是不是有谁
也说过类似的？
好像
好像没有提到选择，但如果提讲到选择的话，你觉得你现在是做选择权的那个人吗？
嗯，
如果说以导演来讲的话，是吧？你
选
择
想合作的人吗？
不是，选择了这些片段去提供给观众看，你是拥有选择权的那个人。
嗯，可是导演不就是要选择这出戏要呈现什么？
对啊，
对对对，所
以
你现在是拥有选择权的那个人，这样说对吗？
就是导演已经在，对啊，其实是吧。他就以他是拥有选择权的那个人，但是观众可以选择要不要来看。
哦，对啊，可以，观众可以选择闭上眼睛，或是捂耳朵。
对，
这当然，或者是中途离席。
我觉得，我觉得都是
选择不买票。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是啊是啊，我觉得是观众现在也是选择了打开电视看一某一种戏剧的方式，或者是他走进剧场选择不一样的方式。
对啊，
对。是这样说没错，然后也有人选择完全不接触剧场。
对啊，
对对对对对。
说到这个的时候，就是因为本人的室友，非常常使用 iPad 看就是各种影集，但是他看影集的同时一定会滑手机。
嗯。
然后我每次经过旁边的时候，我就心想说：“
你到底在干嘛？
你到底在干嘛？”然后事后再跟我说，我觉得那个没有很好看。然后我想说，可是
为什么不关掉？
可是你在看的是美剧或者啊，美剧可能还好，就是你用听的可能还可以听到。你在看韩剧的时候滑手机，你会韩文吗？这是我很疑惑的地方。可是我就发现说，其实就是有人是用这样子的东西去关系的，
观赏一个作品。
对对对对对，不是每一个人的关系方式都是这么的专一，或者是每个人的注意力是不太一样的。
嗯，对啊，而且我觉得就是开始有线上演出之后，
嗯，
然后开始，因为像我觉得看电视看影集的时候，大家可能同时间会做别的事，你可能会站起来去倒水，
嗯，
然后或是干嘛。可是你在剧场的时候不会嘛，你会被包覆在一个东西里面看。
嗯，
但自从线上演出在台湾实行之后呢，就我发现。我会用看影集的、看电视的状态在面对一个剧场作品，
嗯，
然后我其实自己有点吓到，
嗯
嗯
嗯，
我也
是，
我
可能也是看一看，我会去哦，想要去尿个尿，可是 对，
而且我其实说实在，我真的看线上演出，我看不下去，
嗯，我也是
完全吗？
嗯，完全看不下去。可是我在剧场不会哦，如果我有想象过，
嗯，
线上演出的时候，当然他拍的视角就只是这样放着嘛。
嗯，
可是我就会觉得，可是我在剧场我也是这样看啊，但我也不会分心到这样子。
我们有一集的时候聊过，就是其实在剧场里面的留白放在电脑荧幕的时候，我超受不了的。
对啊，是无效的。
而且我很多时候看了大概十分钟就开始找两倍速在哪里。因为跟就是有的时候看影集也是就是比较娱乐性。不用认真看的时候，你会想要一倍、一点五倍或两倍速
的
时候，
哦，影集我是不会啦。
影集我不会。
你敢说你室友啊？
影集我不会，但综艺节目会吧？
综艺节目不会，
综艺节目我也不
会
会
吧？啊，
哦，但我会直接快转，有一些
对对对，就类似这种感觉，就是
古装剧还是什么。
对，我就是发现在看剧场作品的时候，那种受不了的时候，你会把看其他东西的习惯套过来。
对啊，因为你的媒介就变了，就你其实就不是在剧场了。
对，然后我是因为每次经过那样的时候，我都会心想说，真的是在剧场还是要现场演出、欸？就是要把大家关在这里，让你逃不了。
其实
就是要让你直面我们现在在做的所有事情，你不能被其他事情影响。
其实是啊，就是所以才会说，剧场在做剧场的人都很有，这样讲好像有点恶心，但这样做剧场的人通常都有一点情感，是这个原因的。因为呢，我们都是就是我们是把自己困在一起的，我们是。你是
我没有听过这个说法哎、欸、
啊，真的，就是你情我愿，你买我的票嘛，你来嘛，你坐在这个位置上看我们演出啊，我们是把自己，我们愿意共享哦，我们愿意共享这一个小时，是你愿意的，不是我逼你的。当然你还是可以走，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就是这样子共度我们人生的一个小时，这是一件很浪漫的事，虽然就是听起来很恶啦，但是就是这样子，对，而且这件事情是不会重复的哦。
嗯，
下一场戏你还来看，跟上一场戏完全不一样。对，
嗯、
你的人生愿意跟这些时间、跟这些故事、跟这些角色在一起，其实你也就是这个戏的一部分了，不是只是演员有演过这个戏。
我觉得听完这个，观众可能会更容易生气，想说我愿意跟你共度一个小时，你演这什么烂戏？更容易看到烂戏的时候会生气，
怎么办？抱歉，
不好意思，
真的抱歉。
明明是很浪漫的说
嘛，都抱歉哦。
但那个还是跟影像的品质很有关系。
嗯，
当然。
哎、欸，我这礼拜看那个《高雄百分百》
啊，
嗯，就很喜欢。
嗯，
那我觉得就是这很多时候会有一些限制，没错。但
是
好好拍的话，应该可以。
维持一些些，
嗯，
我就觉得那个是另外一件事情了。
对啊，
如果你
做影像的人，
嗯，
人才啊，
就是如果你真的要做这件事情，就是要专心的去做这件事情，它才会有那个效果。
当然，
嗯，不过前一阵子大家就是也是垫个档嘛，就拿以前的
垫个档，
不然呢不就
对了？我知道，很好笑，
谁知道啊？
不就疫情来，
啊啊、
就疫情来垫个档，把以前的录影拿出来放一放。就我觉得姑且就这样啦，
对了， okay.
而且我觉得大家也都还不习惯，就是、
嗯、
其实因为像我自己就是一个影像白痴啊，就是我没有什么分镜啊什么那种感觉、
嗯、你说对于影像语言其实完全不熟悉的，
對對對、嗯、就我就是看不懂，然后也想象不出来，
嗯，
然后我会的可能就是这种就是演员从哪里进来然后要干嘛、
嗯、
对，然后对啊，我觉得有就是有这个机会是让大家学习的机会，
是啊，是是是、
嗯、好，那今天非常谢谢亚柔跟我们分享，
对，
就是大大小小的事
对
主题太杂了，没办法，
没有关系，这就是我们终于回到我们原本的状态，就是这样子，
没有错，
对，
然后
就是这样子，
再讲一次演出的名称叫做
漂移误差，
漂移误差，然后可以上 RQPass买得到票，
对，
希望你们上去的时候已经没有票了，
没错没错，每次都
恭喜
介绍，大家可以上去看看，然后之后11、12月的时候再跟大家介绍空总这里的活动，大家可以再来参加，
然后大家看完戏也可以私讯我们，我们会把所有的东西都传给亚柔看，
好
就是对啊，因为其实我们如果访问的来宾你们有去看什么戏的话都可以，有什么反馈也可以跟我们说，
没错，
对，我们都还是有跟他们联络、
嗯、
没有录完就反目
对对对，目前为止都没有啦大家放心，对，
或者对啊，直接私讯他们也可以，就是如果找不到人再找我们啦，
对对对，
好，那就这样咯，
再见，
拜拜
拜拜。